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唤醒昔日的大法小弟子也是注视正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8日。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也就是我从儿子家回来不久，我做了一个梦，下课了，我收拾书包，突然想起孩子一天没吃饭了，我急忙赶回家，到家一看，儿子还在睡觉，4、5岁时候的样子，我想孩子睡了一天了，是不是又发烧了？一摸孩子没发烧，这时孩子醒了，坐起来，我忙问孩子怎么睡了一天觉，孩子说我想起来，可是有个东西他不让我起来，妈妈一摸我他就从那儿跑出去了，他手指着门说，当时屋里有个声音说，从哪儿跑出去了，我怎么没看见，孩子一字一板地说，我自己醒不了，妈妈才能叫醒我。我听后一愣就醒了。早上发完正念后，我思考晚上做的这个梦，我的理解，这是师父点化我，还得帮孩子。我与亲戚同修说这个梦，同修说，这是孩子在求你帮他呀。儿子是80后，1994年8月我带他参加了师父的哈尔滨讲法传功班，当时他还没上学，虽然年龄小，但在9天课里，他一直静静聆听师父的讲法，课后他说话、看问题都在法上，他真得法了，大法已深深在他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根，他在大法修炼中快乐健康的成长。儿子学业比较优秀，就业单位也比较好，他走向社会后，在这个十恶毒世的大染缸中洁身自好，为人善良，工作敬业，是部门的业务骨干。儿子很懂事，也很孝顺。现在儿子已到中年，在婚姻问题上，儿子对女方的要求首要一条是不反对他修炼大法。他在与前女友处到谈婚论嫁时，告诉了他修炼大法一事。前女友是搞正宫的，了解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手段，一听就炸了，他让儿子放弃修炼，被儿子拒绝，他就大吵大闹，要举报儿子，让儿子失去工作。儿子说，那我就辞职去外地找工作。他一看这招不行，就提出分手，要赔偿费，要跳楼。儿子被他折磨得呜呜大哭，只是说对不起，一句怨言也没有，但就是不放弃修炼。前女友最终被儿子的善良感化了，放弃了极端行为，平静地与儿子分手。当儿子与我讲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时，我感到意外，没想到他对大法如此坚信，我很佩服。儿子在与儿媳相处之初，吸取过去的教训，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修炼大法，没想到儿媳却说，这是个人信仰，不反对。儿子大喜，一切 OK。 疫情过后，我做了一个梦，儿子正在高层楼上，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在干着什么，整个人悬在空中，没有任何防护，吓得我赶紧对儿子说，这太危险了。我从梦中惊醒，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儿子有危险。儿子结婚前一度在国外工作，每当师父有新经文发表， 他都会及时告诉我。每年休假回家，他都与我学法、练功和发正念。儿子结婚后就很少回家了，回家后黏着媳妇。我告诉他有新经文，他也不主动过来看，再三提醒后才看。几年中，他几乎不学法、不练功，长期不练功，腿单盘都盘不上了。你说他不是练功人，他还不愿意。儿子也不再与我交流说话，对我的态度也不好，像换了个人似的。练功人不学法、不练功、不做三件事，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练功人。不学法，没有法的指导，渐渐就会沦为常人，就是在危险之中了。我当时照顾老人离不开，我只好电话告诉儿子那个危险的梦，嘱咐他得做正事。电话里也不便明说。后来儿子告诉我，他体检时查出肝上长个血管瘤，医生建议做进一步检查。我只能告诉他必须做正事，这是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仅此而已。2026年中国新年前，孩子们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年，我与老伴商量，这次去儿子家多住一段时间，与儿子学法练功，帮他清除障碍他学法练功的邪恶干扰，希望他能走回大法中来，真正实修。去后看到儿子更胖了，再有他一有时间就是看手机，连吃饭都是看一眼手机，吃一口饭离不开手机。每一开战，他的观点完全都是依据大陆媒体的假信息，视美国特朗普为邪恶，就像是个小粉红。我很不解，我反问他关于活摘疫苗，他说美国也一样。我说美国人有错误是人的错误，而中共邪党是反人类、反宇宙的，能一样吗？他虽不吱声了，但并不以为然。儿子现在怎么变得这样了，让我不敢相信。几次坐下来想跟儿子谈谈，可是刚说两句，他不听就走了。一天，我在清理儿子书房时，看到了儿子体检档案袋，打开一看，检查结果报告提示肝、肺与肾等器官都有问题，还有血压高、血脂高与肥胖症，建议进一步检查与关注以及饮食等方面的要求等，竟长达一夜多，简直就像是个老年病人的体检报告。我很意外，这孩子怎么把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了？我明白了梦中师父点化他很危险是什么了。我对儿子说，我看到了你的体检报告，你现在身体不是亚健康，而是出问题了，你必须学法练功，得真修了，不然是真危险了。他无语。在家时，学法小组的一个同修曾与我谈到孩子们的修炼问题，对他们的未来很担心。他经常为自己的孩子和几个熟悉的昔日大法小弟子发正念，希望他们能走回大法修炼中来。我除了平时电话提醒儿子外，也时常给儿子与其他的昔日大法小弟子发正念，同时也给儿媳发正念。针对儿子的现状，我知道是手机瘾使他长期被邪恶洗脑，观念变异，使他不能学法练功，不能真正修炼。手机使他处于危险之中，手机是问题所在。我开始对儿子加大密度发正念，解体利用手机洗脑毒害儿子，干扰阻碍儿子学法练功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唤醒他的真我清醒。每天多次并较长时间地帮他发正念，同时也帮其他大法小弟子和儿媳发正念。在儿子家发正念那段时间里，我先后做了两个梦，一个是儿媳来找我，想要与我一起读书。另一个梦，一个叫娃娃的昔日大法小弟子来找我，要我帮他。我想，这是因为我为他们发正念，他们知道我在用心帮助他们，他们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走入或走回大法中来。他们的梦中求助使我真切感受到了发正念的威力，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们本性的一面，对修炼大法的渴望，同时鼓励我坚持发下去。我先与儿媳沟通，讲明利害关系， 令工人的问题只能通过修炼来解决，希望他能配合我提醒儿子学法练功。儿媳表示同意，我也建议他不妨看看书，了解了解为什么会有商议人学练，为什么邪党打压。年后几天，我开始教儿子学法练功，儿子有些不情愿，两三天练一次功，学一次法，每次只学半讲法。可是转眼半个月快过去了，转法轮才学完四讲，这样下去一个月也学不了一遍转法轮。我也不能这样陪下去，我家里还有正事要做呢。我又想与儿子好好谈谈，告诉他正法时间很紧迫，大法弟子的使命不兑现是不行的，可还是谈不了。我想师父把他交给我了，我就得负责到底，不仅仅因我们是母子，更是我的使命。怎么办呢？想来想去，给儿子写信吧。哎，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母子竟会走到这一步。在信中我告诉他，我是不得已写这封信，我们今生是母子，师父把你交给我，我把你带到这个世上，领你走入大法中修炼，我就得对你负责，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托付与信任。你现在这个状况我有责任。迫害初期那些年，我被绑架迫害，被监控骚扰，我身心煎熬，无暇顾及你，忽视了你的修炼，我对不起你。我说，你从小得法，并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是多么幸运呢？你曾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宁可放弃名利情，也不放弃修炼，多么了不起啊！放下名利情，就等于是放下了生死。既然都能放下生死，为什么放不下手机呢？吃不了练功那点苦吗？手机瘾就如毒瘾。我引用师父有关吸毒那段法的大意，告诉他痴迷手机的危害，举了一些同修们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说，我们一家人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不是为了恩爱，这是师父的安排，也是我们在天上商量好的。如果我们修不好，不但毁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也对不起天国世界的众生，更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真心想修，师父一定会加持你，妈妈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加油。儿子看过信后渐渐有了变化，有点笑模样了，话也多了，吃饭不看手机了，练功学法不再抵触了。几日后我们就回来了。我原以为我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剩下的就是儿子自己的事了。我平时询问一下他的情况，不时地给他提个醒，怕说多了他不高兴。没想到刚刚回了几天，我就梦到他请求我唤醒他。我这儿离儿子家较远，又刚刚回来，不方便再去，电话里又不方便讲，怎么办呢？我想，那我们就每天约好时间，各自在家里同时学法练功，这样就能使他保持修炼状态。我与儿子说了我的想法，儿子说不用这样，他自己练就行了。我说，能这样最好，希望他能自己坚持下去。前几天，我与几位家有昔日大法小弟子，就是720前得法的大法小弟子的同修交流了这件事。孩子们都是40岁上下的人了，我建议同修们别放弃孩子，帮帮孩子们。我们每天出去救人，也要救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助师正法，也是我们的使命。大法弟子几乎家家都有昔日的大法小弟子，有跟着父母修炼的，也有随爷爷奶奶等老辈们修炼的。这些孩子差不多都已是成年人了，很多都离家在异地工作，其中有很多是精进实修的同修，但像我儿子这样的情况可能也不少，他们的未来让人堪忧，他们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这也是我们助师正法的一部分。他们本性的一面，可能正苦苦地期待着我们伸手拉他们走回大法修炼中来。想到这些，我写出此文，希望我们这些长辈老同修们共同努力， 唤醒昔日的大法小弟子们，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住师正法，兑现誓约，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空调排水管漏水的起雾，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1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慈悲伟大师父的看护下，风风雨雨走过了30多年的修炼历程，现将我近年来修炼的感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以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之恩。空调排水管漏水的起雾。我住在一栋4层的楼房，我们住3楼。一楼住户在自家后院地面上铺了瓷砖，因没有铺设排水道，所以上面楼层因滴水至1楼地砖上面，就会引发滑跌现象，当人经过时就可能使人跌倒，引起受伤事故。有一年，一楼住户的大娘遇上我就抱怨，你看看你家空调机是不是漏水，我家地砖上积了一滩水，请你查一查。当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十分注意的，不可能把水倒下去，可能是4楼住户有意干的吧，因为他们两家有过长期积怨，而且经常把脏物扔到我家空调外机上面，有时还把拖把水弄到我们晒的衣服上面，所以我怀疑是4楼有意所为，主观臆断下结论。后来大娘让我观察4楼的空调机是否漏水，我仔细看了几次，也没发现人家空调机漏水。那么水从何而来？我琢磨了好久，也没找到原因。有一天，突然我脑中闪过一念，查一下自家的空调排水管看看。我到阳台上一看，果然是我家空调排水胶管因年久破裂引起渗水漏到底楼，这是让我十分震惊。这不是我长期在修炼上向外看的结果吗？这不是我在修炼上没听师父的话向内找吗？这件事让我醒悟，是师父利用上述安排在点醒弟子，修炼人一定要向内看，向内找，向内修。从此以后，我才真正重视对自心的修炼。感谢师父对弟子修炼的良苦用心，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发生矛盾，查找因由。今年4月的一天，妻子同修突然发无名火指责我和儿子，愤愤不平地数落我们对他一生的伤害，从早说到晚没个完，说的都是我们的错。吃过晚饭后，他又接着抱怨，还提起以前的同事怎么怎么对他不公，还有那些对他亲人的迫害等等，一肚子的怨气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起初我们劝他有话好好说，不要伤了身体，可他根本听不进，谁要解释就冲着谁发火，就和谁对起来。我们一看这架势，只好任其发泄。他不停地发泄了一夜，直到咳嗽得喘不过气来才停下来。发生如此大的矛盾，作为修炼人来讲，从法中认识到这是修炼中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邪恶因素利用修炼人还没有去掉的人心执着来干扰，破坏我们修炼的环境，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我冷静下来，仔细回顾了近几年修炼的情况，为什么妻子有那么大的怨气，以同修为镜反观自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促成的呢？是否自己有强烈的抱怨、指责、教训他人的心呢？答案是肯定的。仔细查找，确实有很强的怨恨和看不上同修的心，如常常当面说妻子悟性差、法理不清、说话不在法上，尤其是别人在修炼中不符合自己的想法、观念以及计划安排时，就特别气恨。还有当两人一道外出讲真相，因乘公交车妻子赶不上趟时，心里就唠叨，生出怨气，影响救人。如此日积月累，矛盾重重，常为一点小事就争论。儿子也经常说他妈什么都不懂。就这样，我们给同修的空间场里扔了许多败坏的物质，给同修的修炼造成障碍，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上面的状态，
家庭气氛紧张，矛盾不断，严重干扰我们做大法的事。错在我不再同修，在这里我诚恳地向师父认错，向妻子道歉，弟子不要这个顽固的怨人的心，他本来就不是我，我为什么不应该去掉他呢？善待同修，去执着，共同精进。事情发生的第三天，儿子突然对我说，爸爸，我错了，妈妈挺可怜的，我不应该对妈妈，更不能推她，以后我要尊敬她，善待她。听到儿子这一番话，我身体一震，眼泪都要出来了。儿子平时对妈妈都不是好言相待，今天能说出此言，我倍感欣慰，立即悟到这是师父借常人之嘴点悟弟子要用善心待人。从法中我不断悟到，妻子当时所有不符合法的言行都不是他，那是他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业力和背后的邪恶因素干的，绝不能强加在同修身上。法理明白后，我就特别留意那些怨恨的思想念头，只要他一冒出来，我就想那个念头不是我，灭掉他，解体他。同时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心里能理解妻子了，没有之前那种面和心不和的感觉，我们之间的间隔被消除了，心情感到十分愉悦，是师父把我俩间隔离的物质给拿掉了。现在我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效果也越来越好。同时我能从内心对妻子好，从各方面关心他，为他着想，也能善意地指出他的不足。在同修遇到磨难时，能为同修着想，并及时给同修添正念，相信同修在师父看护下能走出关难，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信心不足，或听之任之，甚至放弃不管。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明晰法理后，妻子的许多优点也逐渐展现在我面前。当1999年720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他是首批向世人讲法轮大法好的学员。在我的记忆中，他几次深更半夜起床，在黑夜中一人单独到外面往马路的电线杆上贴真相不干胶。作为一个弱女子，这种勇气真是难能可贵。前段时间他在我们面前的那些表现，只是用来帮助我提高我的心性的，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在不断向内找自己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求安逸的心，求一个安逸的修炼环境，这是一颗自我的私心。由于他的存在，谁要打乱了自己设定的计划就不高兴，谁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怨恨烦恼，谁要影响到自己的修炼，打乱了自己的安排就烦心，遇到困难的事就退缩。比如曾经想自己设计贺卡，按教程学了几天觉得太麻烦就放弃了。又如安装电脑系统，按我的知识和使用电脑的经历完全有能力做成，就因为怕麻烦不想到天地论坛上去学习。尤其是在妻子过心性关时就特别不高兴，总认为影响自身的修炼，所以就经常指责同修不会修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深感时间的紧迫，我要在今后的修炼中不断放下自我，去除未修取的人心执着，和妻子相互帮助，共同扶持，携手精进，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实现世前大愿，以报答师父的救度洪恩。在此特别感谢妻子的辛勤付出，特别感谢师父为弟子的修炼提升所做的苦心安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体悟到心空的美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6日。空在表面上看就是一个字，但在实修中真正发现人心执着，并能去掉它们，就会真正领悟空的内涵。一天我突然被停课了，校长也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就说让我休息一下。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心里不由自主的难受，莫名的失落。这失落里就有着很多的执着。我静下心来，把他们都找出来，去掉他们。几天后，我被调到总务处去了。最初我到总务处办公室时，总想躲着别人，怕别人知道。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样做不对，这是执着心在害怕，不是真正的我。我不能这样做，不用躲，大家知道就知道，我又没做坏事。我对这件事情得有正面的认识才行，让大家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使事情朝着有利于众生得救的方向发展，把那些不利的负面想法全部排除，不让它在我的思想中生出来。第二天，同事 A 敲门进来，看到我后大吃一惊，说：你怎么在这里？你在这里办公吗？我很平静地说：是啊。他没说别的，一脸惊奇地走了。他就像是专门冲着我的人心来的一样。几天后中午吃饭时，同事 A 坐在我对面，又问了一遍：你现在在总务处工作了吗？我平静地嗯了一声。他接着问：你现在不上课了？我又平静地嗯了一声。我该吃饭吃饭，心里没有一点私心杂念，什么都没想，很平静。好像他说的和我没关系一样。同桌的几个同事谁也没说话，大家都在默默地吃饭，我吃完饭就离开了。过后我突然想此事，才知道当时自己面对同事 A 的提问一点也没动心。他的突然敲门，他的疑问，是考验我动不动心。我早已经放下执着心了，对我不起作用，那还考验什么呢？所以也就没有下文了。师父利用我被停课事件，让我看到自己隐藏的执着人心，去掉他们，让我提高上来。校长不让我上课，看我动不动心，别人用奇异的眼光看我，议论我，看我动不动心，让我因为不能上课而无法评职称，看我动不动心，让我年度考核不合格，看我动不动心。真正修炼是修心，不是让我真正失去物质利益。人的心性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真正提高上来之后，自然就能放下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才是真正的修炼之道。旧势力利用停课迫害我，师父利用旧势力的安排，让我真正失去的是不好的东西，执着、人心、观念等，得到的是对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同化，是境界的升华。这是用物质利益无法交换的东西，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师父安排我们堂堂正正的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是让我们真正失去物质利益，是要求我们在物质利益当中把它看淡看清。写完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我练神通加持法时，感觉到内心空空的，很轻松，非常舒心，是从未有过的感觉，非常美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修出为他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6日。我和丈夫同修是农村户口，没有退休金，我们在城里打工。我今年64岁，丈夫是快70岁的人了，有时活干多了他就说腿疼，丈夫得法晚。我和他商量不让他干活了，我去找一份做保姆的工作，既适合我的体力，又不影响我修炼，挣的钱也够我们生活用了，这样可以让他在家多学法，做好三件事，好好修炼。 商量好后，我就去了外地。我刚干了半个月，他就反悔了，说在家待不住，还得干活，而且还对别人说，他不同意我出来做保姆，说我做事爱走极端。亲戚朋友也都说我不应该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这么大岁数了，两个人不应该分开等。听到这些后，我想，他怎么能这样？他还是个修炼人吗？出尔反尔还说谎。我把我们在一起生活40多年，他对我的不公都想起来了，感觉我一直生活在他的谎言之中，心里那个难受啊，委屈气恨都翻出来了，搅得我学法练功根本就静不下来。自己也知道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应该向内找，可就是现在就事论事中不能自拔。我含着眼泪跟师父说，师父啊，我知道我应该向内找，可我没错呀，我的出发点是为他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就反复的背，背着背着，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是对丈夫的情和对自我的执着。因我一直觉得丈夫从小身体就不好，我比他的身体好，家里外头的活我都多干，再加上自身受邪党的灌输、强制、打压，我就对这些不好的物质一直没有彻底清除，养成的习惯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丈夫未修炼之前性格就很好，基本上都是顺受，从不和我顶撞，但是他认准的事他也不会听我的，这样我就认为他在说谎。这次我提出让他在家好好学法，我出去当保姆工作，可能他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同意，他知道改变不了我才表示同意的，所以我走后他就反悔了。想到这些，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因为我的强势自我才使他不得不对我说谎，还有对丈夫的情太重，觉得丈夫从小身体就不好，这不是人的观念吗？他也是修炼人，有师父在管他，他的修炼道路是师父安排的，我怎么能知道他到时候该干什么呢？想到这些，我释怀了，从心底发出一念，彻底清除自己空间场中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和观念，一切不符合大法标准的思想念头都不是我，我的生命就是真善忍构成的，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瞬间，我觉得天清体透，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体会到了放下了情和自我的愉悦。一，在做保姆的过程中修出为他的心。我正想找个保姆的工作时，娘家姐姐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保姆的工作能不能干。我想到哪里都是修炼，回娘家做保姆的工作可能有我要救度的众生，就不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顺其自然吧。保姆的工作是给两位老人做饭，喂鸡、鸭、鹅、狗，打扫卫生。老太太78岁，是糖尿病，腿摔坏了，走路不方便，得在屋里大小便。老头85岁，是脉管炎，走路也不太方便，有时也在屋里大小便。当时他女儿和我讲的工资是4600元，如果他父亲不在屋里上厕所，就给减去600元，是4000元的工资。农村的老人没有退休金，就靠平时多年节俭攒了点钱，又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 所以生活很节俭。我去之前已经走了三个保姆了，干的时间最长的是20天，都是嫌弃老人事多和满院子都是鸡鸭鹅的粪便太脏。找不到保姆时，他们家附近有个女儿去给他们做饭，都不在他们家吃饭。他的邻居对我说，他家的活不好干啊。我想，我是修炼人，有大法做指导，没有做不了的事。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对待，处处替他们着想，从小事上做起，能省的地方尽量为他们节省。到月开工资时，我主动说，这个月大哥也没在屋里上几次厕所，给我开4000元工资就行。他的女儿说，那多不好意思，当时讲的是4600元啊，因为那600元是他三个女儿给的。我说，没事，我们师父让我们做事处处替别人着想，你们也都是靠打工挣钱的，都不容易。老人爱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每顿饭都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耐心地开导他们。邻居去串门说，这屋里收拾得这么干净。老人说，这回可找到了一个好保姆，做饭好吃还快，以前的保姆不烧烂柴火和玉米秸秆，抹布脏了不洗就扔掉，他把烂柴火和玉米秸秆都给烧了，从不浪费东西，可仔细了，比我都节省，还不嫌弃我们脏。老人感慨地说，前三个保姆都带着药包子去的，他没有带，他身体好，和别人不一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一身正气，柜子里放的钱，我出去也不锁，不觉得家里来个外人。不是保姆范围之内的活他也干，给蛾子上山拔菜，像在自己家一样。我这四个女儿，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我也不用雇保姆啊。我说，我如果不学法轮功，我也做不到。我的师父教导我们，对谁都要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我丈夫说，干2个月就别干了。我说，行，就提前告诉他们找别人，因为老太太也能上外边上厕所了，再找人工资就给3600元。可那个人到月又说有事来不了了。老人和我商量，能不能再干1个月，如果能干还给我4000元工资。他说我干他省心，宁可多花钱。我和丈夫商量再干1个月，丈夫也同意了。我就对他们说，我能干，但不用加钱。到月开工资时，我说不多要你们那400元钱了，我还年轻能挣钱，你们已经不能挣钱了。老太太说，这钱你说啥也得拿着，你不拿我心里过不去，你的活干到那儿了，我是不能挣钱了，但我也是快死的人了，你还年轻，得攒点钱到老了用。我俩的眼圈都红了。我说，那我就请你们吃顿羊汤吧。我去买了羊肉给老人做了羊汤。走的时候，我拿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送给两位老人，告诉他们说，没事时就常念这9个字，一定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老人说，好，这个我要。二，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修自己。我当保姆的地方是我小时候的家乡，有些老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的印象也很好。我想讲真相，他们一定能听。可是讲了几个他们都不听，还觉得我信偏了，信傻了，还想指导指导我。特别是有一个80多岁，我叫他二叔的老人，表现得特别固执，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 我说的话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回家后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我是真心的为他们好啊，他们为什么不听呢？大脑中浮现出一句话，清高自傲。我想这一定是师父的点化，可是我也不清高自傲啊，我一个家庭妇女，小学文化，怎么还能清高自傲呢？我就是想清高自傲，也没那个资本啊。我冷静下来，仔细地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想起了叫二叔那个老人的表现，他不听我讲，我就在心里想，你这真是坐井观天，不懂装懂，太自以为是了。这不就是瞧不起人的妒忌心吗？这不就是清高自傲吗？还找到了自己也有固守自己的认识，爱指导别人，自以为比别人明白得多等一些人心。我心中豁然开朗，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感谢世人的表现，使我认识到了那些不好的思想观念，修去它。当我再一次找到他们讲真相时，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但听我讲，还都说谢谢。那个叫二叔的也能静心地听我讲了，还说知道我是为他好。我走的时候，他送我走了很远，一再表示感谢我有好事还想着他。结语，在做保姆这三个月当中，我亲身体悟到了，能处处替别人着想，做一个为他的人，是多么的平静祥和，能沐浴在大法的恩泽之中，有多么的幸福快乐。感恩师尊的洪恩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一个问题探讨一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2日。看了沧州看守所强迫女性裸体查体，侮辱性程序每日两次，非常震惊。公安系统明显违法，当事人或者了解情况的人可以匿名检举他们，把他们的恶行检举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督察和其他相关的政府机关，或检举到当地的和其上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作恶者也怕同僚官员知道这些恶事。我有个同事的孩子结婚举办婚礼，我们负责收礼金记账，有人举报到纪检委说婚礼超标，我们因为记账被纪检委约谈调查几次。受这件事情的启发，了解情况的人是不是可以匿名举报公安执法犯法，尤其公安是随便抄家抢走的私人物品钱财等。检举中不一定要说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的身份，举报公安抢走的私人物品钱财，没有罚没通知，没有合理的罚没案由，很可能中饱私囊，很可能办案的警察中饱私囊，有的公安局长都不见得知道手下拿走私人物品钱财等。这个经济问题是纪检委最关心的，如果去查，公安局长也害怕，怕牵扯出别的事情，还可以告发他们：一、执法不穿警服，不告知案由，不告知法律依据，且办案手续不全；二、非法抄家，抄家时很多私人用品如现金和金银首饰被抄走；三、告发他们看守所酷刑折磨、侮辱学员等等。公检法被纪委查，很可能对晋级升迁的考核指标、个人及单位都会有影响。如果纪检委或纪委去查，他们会很害怕，作恶会收敛。本地和外地学员被迫害的和不被迫害的都可以举报， 可以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检举他们，匿名就行。方法是：一、外地学员检举异地公检法违法时，可以用信件的方式寄给受迫害学员所在地或上级纪检委或纪委。二、本地学员检举他们时，可以用信件的方式寄送到上级纪检委或纪委，也可以直接把信件装到自封袋内，挂到纪检委附近的树上、护栏上，很容易避开摄像头。三、如果县级学员遭受迫害，省市所在地的学员可以帮助写举报信，放到纪检委附近的树上、护栏上，上级查下级的效果更好。不知妥否，请同修反馈和尝试。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国农民、世界工厂的代价、中共的免费资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1日。在自媒体上，有一种说法追随者众多：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盛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业发达，高铁便利，科技跃升等等。客观地说，的确是这样。在城市里，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区别，甚至西方还依赖中国廉价的各式各样的工业品。而城市的高光和现代化，并不等于底层全体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两者之间存在被长期忽视的巨大盲区。农民工这个词在中国人听来再自然不过，几十年大进大出的工业化进程中，数亿农民进城打工被视为理所当然，普通人很少去反思，为什么其他现代国家没有农民工这个身份？为什么同样是产业工人和建设者，中国农民工却被长期排除在城市社保、正规退休福利之外？西方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本质上是中共体制减少了对人民的束缚，允许私有产权，引入了市场机制，加入 WTO, 释放了数亿廉价且勤劳的农民工劳动力红利，才爆发了生产力。中共在宣传中，却将中国人民通过汗水取得的财富积累，包装成唯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的盛世。中共自诩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和代表，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却对中共不等于中国有着日益清晰的强调。一、世界工厂是谁在维护？中共国被称世界工厂，主角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被党称为农民工，而农民工是中共制造出来的，遍及全中国各地的大小工厂里面劳作的工人，有多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工人拥有正常的福利、退休保障，但在中国，有正常福利和退休保障的工人只是少数。大量的生产线上的劳作者是什么人呢？就是中国农民，他们被称外包工、临时工，没有正常的福利、退休保障。据中共官方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3.0115 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高达 1.68 亿人。这是一个残酷的数字。为什么？是资金使用优先级问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他们只是工种不同，没有根本差别。比如台湾农民，他们像市民一样，退休之后台湾农民每月退休金811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688元。而大陆退休农民呢，是每月163元人民币，约合新台币730元。只相当于台湾的 9.6%, 基本生活也不够。在一个人遇到大的疾病或灾难时，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出发，一个平安的社会应给弱势无能者提供最起码的 最基本的生命生存保障，比如身患癌症的老人，不用说发达国家，就是一般国家，也有不让老人因致癌而倾家荡产的公共因应方案。以台湾为例，农民罹患癌症等30类重大伤病全面豁免，而普通人住院设个人自付上限，个人全年住院自付累计超过约 6.5 万至7万新台币，约合 1.5 万人民币之后，由政府买单，这样能让患者不会因患重病而花光家财，人生从此凋零。但是，在中共自称的历史上最好的盛世，中国农民在患癌时是什么境遇呢？能报销仅是医保目录内一部分，医保目录外的自费药无上限，用多少缴多少钱，报销不了。也就是说，台湾健保对大病设有重大伤病免除及年度自付费上限，而在中国大陆，自费药的深渊让无数普通家庭因病致贫，背负巨债，许多中国农民在天价账单面前，最终只能无奈选择放弃治疗。二，触目惊心，三个最可靠的儿子。是中国大陆人口多，钱不够吗？中共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经济收入20万亿元左右，但在财政支出的优先序上，维稳费、军费预算以及在海外一带一路和各类对外援助上的投入，动辄数万亿或数百亿美元。如果基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由中央财政全面兜底，免除核心农村人口的大病住院个人自付部分，即便按每人每年追加1000元的大病自费专项救助计划，面向2亿核心农业人口也仅需每年2000亿元，这仅仅占到20万亿总收入的 1%。 从任何一个宏大项目中稍微挤一挤，这笔钱都能落到实处。然而，这 1% 的制度性温情至今在中国依然理所当然的缺席。据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彦武历时6年，深入湖北、山东、江苏等11个省份实地考察，发表《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部分农村地区，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 30%， 还是保守估计。这种严峻的社会学实地调查数据，打破了刻意粉饰的乡村田园牧歌式想象，直面老龄化浪潮下中国农村制度性失养的极端困境。在调研中发现，某地农村流传一段话，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在他们眼里，这三个儿子最可靠。一个湖北网友发帖称，我们村里大部分老人都是喝药走的，我奶奶，我表弟爷爷，对门的奶奶，斜对门的奶奶，邻居的爷爷，他们很多都是这样走的，因为他们活不起。中国农民平静地走向自杀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被学术界形容为触目惊心。为什么政府手里很多钱的国家却不解决占几亿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和医疗问题呢？中共1949年篡政，中国农民从1950年代就沦落为二等公民，一直是这样，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利用农民夺取政权的手段和宣传。在共产主义看来，人是动物，是劳动工具，命如蝼蚁。有人说现在不是有扶贫吗？是有，那是老少兵穷地区，指革命老区等，有严格区分。但是正是被定义在贫困县以外的正常的农村，湖北、河南、山东等，面临着留守老人无生存条件、传统孝道瓦解、大病无公共兜底等等。这些问题很日常化，常被称为弹性的社会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威胁农村老人生命的刚性因素。中共却以历史遗留问题、城乡二元体制等等借口，长期漠视农村老人生命。在二战时期， 即便是法西斯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也将本国农民视为血与土的政权基石，为其提供了免受资本剥夺的土地保障和基本的社会福利底线。可是，在共产党那里，人道主义却遭到彻底的唾弃。三，他们自救的生路为何被剥夺？当数以亿计的底层民众面临着病无所医、老无所养，甚至被逼入绝境时，如果有一种不花国家一分钱，且在实践中被许多人认为能有效改善身心健康的传统修炼方式出现，为何非但没有获得宽容与鼓励，反而招致了长达数十年的严厉镇压？要理解这一现象，往往需要跳出单纯的医疗或经济逻辑，从社会控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去审视。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党国不仅掌控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还试图建立对民众精神世界和组织形式的绝对控制。在中国，一些农村老人自发锻炼，不花国家一分钱，使身体获得健康，却遭到中共的残酷打压。例如，吉林的王亚勤，2004年因左肺出现 3.3×3.5 厘米的肿瘤，五次化疗无效，癌细胞已发生转移。回到农村姐姐家，偶然从邻居处听到法轮功修炼，他抱试试看的想法，开始修炼。仅仅一周，他的身体出现奇迹般好转，能下地走路，不再需要人照顾。一个月后，癌症彻底消失，村里所有人都亲眼见证了他的康复。但一个月后，中共警察抓捕了王亚勤，不准他修炼。王亚勤坚持信仰，对警察讲真相。2020年他又一次被中共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在中共治下，追随真、善、忍，既利己又有益于家庭和社会的法轮功学员，却被残酷迫害27年，迫害至今仍在持续。据明慧网统计报道，2026年上半年获知，遭中共非法判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79人，其中142名是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占 51%， 其中包括60至69岁77人，70至79岁50人，80至89岁的14人，90岁以上的1人。在明慧网的报道中，每天可看到若干例修炼者因练功而获得身心健康。从1999年1月1日至今27年，每日如此。在明慧网搜索栏以关键词法轮功学员病好，可搜得 73,989 条，排除重复等情况，有效率极高。中共不愿养的老年人，没有为大病兜底的医药制度，没有养老金，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绝处逢生，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为什么非要迫害？一方面是公共财政对底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保障的长期缺位，另一方面又是对民间自发形成的有助于缓解这种生存困境的救赎途径的严厉封杀。两者的叠加，最终将许多绝境中的底层民众，特别是中国农民，推向了更深的无望之渊。一个挖空自家地基的国家，即便被称为盛世，那也是一个共产权贵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盛世，绝不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几亿农民的盛世。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